欢迎收听《世界手札》，这是《世界手札》的第一集。在第一集里面，我们要讲的有丹麦难民、克什米尔以及邻居的国度。首先，我们先来聊聊丹麦难民。在上周六6月20日，有一个重要的节日——世界难民日，是由联合国难民所订定的一个纪念日。一开始，它是非洲独有的，但是我今天要说的是，在丹麦的难民。在2021年6月3日，丹麦议会70票赞成24票反对通过了难民外包法案。未来只要到丹麦申请庇护的难民将被外包到第三国家，并等待审核结果。就算通过了，也没好到哪里去，顶多在第三国家的收容中心生活。如果没有经过申请，他们只能到别处申请庇护，甚至是继续颠沛流离。虽然丹麦目前尚未与别国正式签署协议，但是当局开始和突尼西亚、埃及和其他非洲各国进行对话。早在4月，丹麦移民部长英格托斯伊伯格到访中非国家卢旺达，两国随后签署不具约束力的移民协议备忘录，而英格托斯伊伯格的父亲恰巧就是一名伊索比亚移民。我们先来讲讲英格托斯伊伯格这个人。英格托斯伊伯格曾经在丹麦小报 BT 上面发了一篇文章，声称在戒月期间进食的穆斯林应该请假，以免对丹麦社会其他人造成负面影响。然而他到现在还是有许多争议存在着。而在这之前，丹麦和奥地利曾经呼吁联合国在卢旺达设立难民中心。2015年，来自中东和非洲的难民潮涌入欧洲后，丹麦开始实施严格的难民政策。去年仅有1500名难民向丹麦申请庇护，上个月丹麦撤销了200多名叙利亚难民的居住许可，理由竟然是因为他们的母国不再危险。叙利亚内战从2011年打到现在仍未平息，这难道不危险吗？新法案出炉后，欧盟和联合国批评丹麦拒绝承担国际责任，并担忧其他欧洲国家会效仿丹麦。联合国难民署声称，丹麦此举将寻求庇护者置于险境，对于他们的人权构成威胁。毕竟丹麦是一个高福利国家，人人都想去。在之前，丹麦还通过没收难民财产法，拟推设置隔离岛呢，就是放置犯过罪的难民。而没收难民财产法，我在这里简单讲一下。没收难民财产法在2016年1月26日通过。那它主要是在说，难民身上若有超过10000克朗，大约新台币48720元的财物，将被没收充公，以补贴丹麦政府为其提供庇护及社福的支出。此外，丹麦政府原先规定难民入境1年后可以申请家庭团聚移民，但根据此法律，入境3年后才可以申请。而具有感情的价值物品，例如婚戒、家族肖像与奖牌，不再没收其中，但不包括手机、手表以及电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发言人杜加里奇抨击此项决议，声称难民应该获得通信。杜加里奇表示，难民承受痛苦，为了逃离战争和冲突，徒步数百公里，冒着生命危险渡过地中海，他们应该受到同行尊重，并行使难民的完整权利。 联合国难民署的区域发言人斯特万诺维奇遗憾地说，过去丹麦曾经创下不少人权典范，鼓舞其他国家，如今却专注于制定实行限制性的政策。丹麦如今成为庇护政策引进的限制，而不把重点放在建立及促进欧盟成员国平分庇护寻求者上。联合国难民署为此感到遗憾。丹麦这项新法案虽然没有受到抨击，虽然广受抨击，一直讲错，却不是欧洲首例。从1990年代开始，瑞士已经有类似的规定，没收难民身上超过1000法郎，大约新台币33,410元的现金。而在德国，他们也有类似的规定。接下来我们回到丹麦难民，在这里我们先不谈难民。在2019年，丹麦首相的总儿媳因为违反移民法，将其遣返回美国。因为在2002年通过一项结束配偶制定入境权利的法律，并将移民年龄从18岁提升至24岁，而当时的他年仅24岁，所以他没有资格留在丹麦。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克什米尔。克什米尔它位在青藏高原西端与南亚最北端交接的一个地区，在古代它本是一个独立王国，但因为在英国来了之后，统治了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统称印属印度，当然还包括在印巴中间的克什米尔。在1845年到1846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与锡克帝国发生战争，最终使帝国里的克什米尔成为英属印度的土邦。直到1947年印巴分治后，克什米尔的君主不希望加入任何一方，想达到完全自主独立的效果。愿望还未实现就发生了克什米尔战争，直到现在有三个国家在控制该地区，分别为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印度控制的区域有克什米尔和查蒙，还有拉达克。巴基斯坦控制的部分则有自由克什米尔和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而中国控制的部分有阿克塞钦、克拉昆仑走廊以及中控巴里加斯。而在最近呢，英国广播公司 BBC 指出，印度总理莫迪想要在查蒙克什米尔地区执行选举，并承诺他们会在重新划定议会边境的演习完成后可以举行民调。这是2019年在总理莫迪宣布废除印度宪法第370条，取消查蒙和克什米尔邦之自治地位后举行的首次类似会议。可是在那之后，德里和动荡不安且穆斯林教多的克什米尔山谷之前的关系其实是恶化的。印度政府于2018年在其政党和当地政党的联盟解体后实施了直接统治，但它其实原本是个州，到2019年才又变成联邦政府直辖的领土。而在总理莫迪撤销宪法第370条时，克什米尔发生了大规模抗议，几位政治领导人以及数千位的学生、教师、活动家人留在监狱中。此外，当地的通信及互联网也遭到严重封锁，直到2020年才将其解除。克什米尔一直是一个叛乱的场所，抵抗活动 也遭到日益军事化的打击，恐惧和不信任在当地的民调蔓延开来。面对克什米尔的安全及民主，时日可待。世界随堂考，请问下列哪一个国家没有被其他国家统治过？ A. 泰国， B. 巴西， C. 哈萨克斯坦， D. 辛巴威。现在我们要讲的是零确诊国度。在这里我们讲零确诊是指尚未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有新冠肺炎确诊案例的地方。总共有九个国家，分别是土瓦鲁、土库曼斯坦、东加王国、帛琉、朝鲜、纽埃、诺鲁、吉里巴斯、库克群岛，以及三个岛屿：纽属托克劳群岛、英属皮特肯群岛、美属萨摩亚。首先，我们来看这些岛屿或国家之中，大部分都是在太平洋地区，这里人本来就很少，岛屿和岛屿之间的距离也有一段，再加上他们大多都是观光业为生，因此在这波疫情当中，他们的经济应该也受到了影响。回到主题，他们少了外来的人流，自然也不会将病毒株带入国内。当然也有一部分的国家拥有确诊案例，但数量实在少到不能再少。例如说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萨摩亚、所罗门群岛等。再接下来就剩下北韩及土库曼。不过在这两个国家中，我们却可以很容易抓住共同点，那就是他们的政治环境相对封闭，资讯自然不会轻易外流。接下来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两个国家的状况。一是朝鲜，他们早在疫情爆发初期，朝鲜就提前实施锁国政策，为的就是控制人口，他人只能出境不能入境。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日前有收到北韩报告，表示国家已将24万人进行隔离，并传出其中149人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并有700多人接受筛检，但全部都为阴性，也就是零确诊。尽管外界对这个漂亮的数字相当怀疑，但一名北韩驻联合国外交官却表示，自己十分清楚自己的祖国还没有沦陷。不过，中朝两国是有走私贸易的，在这其中是否有机会夹带病毒呢？我们也无从得知。二是土库曼，当各国正在面对疫情时，并限制居民活动时，土库曼在去年4月6日举行了大规模的自行车集会，纪念了世界卫生日。而土库曼也在疫情爆发一个多月前，确实关闭了大部分的入境边境，该国还在2月初取消了飞往中国和一些国家的航班，并开始将所有国际航班从首都转移到该国东北部的城市库曼纳巴特，后者有设隔离区，所以他们的零确诊是不是也是真的，值得我们去思考。答案是 A. 泰国。巴西以前曾被葡萄牙殖民过，哈萨克则是苏联，辛巴威则是英国。这次的世界首扎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